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大家对于回到职场的从度假的状态回到工作状态会不会有一种焦虑呢？或者说新年大家有没有就是给自己寻找一个新的职业方向？我们请来职场教练 Diana 刘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 Diana 你好。
你好 Lucy。在我的这个学员的陪伴群里面，过去两周所有的话题都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回去上班好痛苦呀，看老板各种不顺眼呀，怎么度假这么快就完成了呀，我还没度完呢，我还没度够呢，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那作为职场教练，可能首先呢，你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渠道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发泄一下自己这方面的压力，从另外你的职业的角度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人他可能在目前的职业中间，他在做的并不是自己热爱的事情，或者是说他在做的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里面，他没有真正的找到价值感或者是意义感，所以呢可能是为了收入 pay the bills， 或者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专业的训练也只能做这个，出于这些假设他把自己捆绑在一个让他不开心的工作里，才会让他在度完假，在度假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嘛，就真的觉得哎呀我很热爱我的生活，然后到第二天要去上班他觉得哎呀我上班如上坟，这个心理过程下面很有可能是一些他没有满足的欲望啊，或者是说对未来其他可能性的向往啊。这样我看到的比较普遍的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他其实在度假之前对现在的工作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比方说企业的文化，比方说领导的管理方式，或者是同事之间的相处方式，这更多的是文化呀，还有这种 culture 带来的。第二种呢，就可能在年前他就有很多 deliverable 或者这种重要的工作要交付，那么度假是给他缓冲了一下，让他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去生活一段日子，然后现在又回到这种很有压力很有 deadline 的日子的话，那人身体马上紧张起来，然后焦虑也上来了，内耗也出现了，就会让他感觉到本能的一种排斥。第三种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可能已经对现在的工作想放弃了，或者是说想寻找新的机会了，但是因为又没有积极行动起来，这个时候又回到原来的这些事情里面，对工作原来的一些失望啊，或者是对收入的一些不满意啊，就重新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所以我们总是祝福新年快乐，因为它是一种祝福，新年不一定是会快乐的。基于这几种情况，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去建议他们针对不同的情况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会觉得说，哦，比如说你不喜欢你的职场文化，不喜欢你老板的管理方式，或者说跟同事的相处不是很好，但你总不能因为这样你就跳槽吧？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确实是这样。我总会跟我的学员说，其实你是你自己的 career 的 CEO， 也就是说，那么一个 CEO 他会对他这个企业发生的一件事情，所有事情全盘负责，就 ultimately responsible。 那其实我们也要对自己的工作和职场发生的事情去负责的话，那么我就要看看，我如果想要新年快乐，如果想在2026年度过很有意义的一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设定我的目标？这个目标并不需要跟领导给你设的 KPI 一致，它更多的什么会让你有成就感，让你觉得工作有意义，让你觉得我每天把朝九晚五的时间交付出去是值得的，这样的一些目标。那我跟我的学员也讨论过，有的学员他现在的状态就是 OK， 我在这一年我并不想跳槽，那么我就在这一年定下我的个人成长计划，我用工作中所有的挑战来打造我自己， work on myself， 目的是为了一年之后我的履历更漂亮，我在市场上的价值更高，我可以完成一个华丽转身。 那有的学员呢，他可能现在人生的重心变了，现在我有很多女学员嘛，那么他就会说，哦，我接下来特别想去做一个备孕计划，准备生孩子。 OK， 那如果这个是你的人生要务的话，那么我们要来看怎么样在工作中为自己创造一个顺境，让自己不要有太大压力，而且交付的工作要让领导和同事觉得有价值、有可见度、更满意。这中间很多的时候不光是埋头苦干，更多的是需要你去向上管理，去更有效的沟通和表达。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应该先看看我的痛点在哪里，然后再去看看我想实现的目标在哪里。今年我想爬一座小山吗？还是我想爬一座大山？在职场上爬一座大山可能意味着很大幅的升职加薪，小山可能是啊，我有一个内部转岗的机会，或者是小幅度的加薪。我的目标是什么？那如果我的目标清晰了，再去因此建立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把你每天过得更可控、更轻松愉快，那么就不需要每天在这种啊，我又在工作上摸鱼一天，既痛苦又无趣，而且还觉得自己在消磨时光。
像您刚才说的，每一个人要成为自己职场的 CEO， 你要掌控你自己的工作。
而且当你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定的内核，并且有一段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我工作我自己满不满意，我的工作的价值是什么，并且没有有力的去推销你自己，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在职场上过得很憋屈。往往一旦遇到不够好的领导，不够支持你的领导，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要怎么去找到你刚才说的那种目标、乐趣和价值感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往往都是可以通过跟领导去谈判、去讨论变得更好的。很多人他会是一个被动接受，加上他没有有效的去打造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个可见度和价值，那么导致最后就在企业里面做牛做马，拿着最少的钱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就比方说有来找我的学员，之前是他们整个部门四个分析师，他是三个分析师的牛马，他做最底层的数据处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敢在会议上发言。所以他痛苦吗？他痛苦。他的性价比高吗？一点都不高。所以这种情况我想说的就是，当你目前的工作非常的枯燥、高度重复，不光你要想着办法去学会跟领导沟通，去把工作的内容扩展开来变得更好更有趣，你还要意识到如果你像一个机器一样工作，最先被 AI 取代的很有可能就是你。其实有很多的沟通的环节上面，我们都是可以打造出来一个 personal branding， 就是让跟你合作的人看到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价值，你有什么潜力，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机会让你去领头做一些事情。如果你只是等待被分配，或者是用那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总是去附和别人，不敢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那么你在领导眼里的价值和这个能力都是非常有限。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说所谓的如果我一直做出头鸟的话，那是不是那些就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挑战性很大又很难出成果的工作会落到我的头上。
确实有人来这样问过我，但实际上呢，这里面他们又陷入到另一个误区。就像我说的，所有的工作你能够最后接下来成为你的工作，它应该都是一个 agreement， 就除非是你在被招聘进去直接就写在了你的 position description 上面，否则进去以后讨论进一步新的工作、新的项目，谁应该做什么、谁不应该做什么，它全都是 negotiation 和这个 agreement。就是你要跟领导谈判，我带了很多这种高级的项目经理或者是分析师，学会怎么样去跟领导争取对他来说有成长性又有价值又有可见度的工作。在这之前，所有那些没可见度的工作都推到他那里，因为他不懂得推出去，还不懂得这么跟领导去争取表现自己能够做什么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只接了一些没人要的东西。你的工作应该是你整个团队里面最有意思、最有成就感也最能出成绩的东西。如果你拿不到这些东西，你要问自己，我有什么事儿没做，我的沟通到底卡在哪里了。
那我能不能这样总结我们今天的话题，要想从你的假期焦虑里面 跳出来要想让你新的一年的工作变得更有意思，并不是说只有通过跳槽才能够实现，而是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
另外呢，就是要自己对这个工作赋予一个意义，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只是钱吗？还是说我可以用这个工作给我 present 的一些机会，去让我自己成为更有价值的职场人？应该说是一个你与这个情况共舞，并且学会把这个事情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不要总是企业在你的身上获得了很大的价值，你却没有在这份工作中获得你应该获得的价值。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职场教练 Dana 刘给我们做的这些分析和介绍，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